约书亚记第10章16至27节，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武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那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武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西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带出那武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阿门。
谢谢顺小姐妹。好，我们今天继续读《约书亚记》第10章啊。我们记得第9章的时候，基遍人因为听到这个耶和华神一切的作为啊，他们就惧怕，他们就设一个诡计啊，与约书亚求和，然后跟他立约。啊，这是第9章。然后到了第9章完了之后呢？在这完了之前，这个立约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做以色列人会众和这个耶和华祭坛的劈柴挑水的人。他们这样做反而得到很多祝福，因为在祭坛里面服侍神。然后到第10章呢，就昨天我们就谈到这个耶路撒冷王就招联合其他4个王。来攻击畸变，因为听见畸变啊，跟那以色列求和，然后畸变就马上就跟那个约书亚反映，求他来帮助他们，然后约书亚就立马带了他的兵丁呢去畸变，然后我们昨天读到就把这个武王打败了，然后有一个神迹出现，就是日头在天上停了一天啊。那个是约书亚一个非常有权柄式的祷告，然后今天我们从16节就读到27节啊，大概分4个小段，从16到18节，那5个王逃跑之后呢，那藏在一个马基大洞里面，那个马基大是位于希伯伦跟拉吉中间的一个地方啊。有人就把这个事告诉约书亚了，约书亚就说：“OK，我们先把那个大石头封住这个洞口，然后19节开始啊，他就率领其他的兵丁去攻打、击杀这个仇敌啊。1至21节，那19节最后讲到耶和华你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了，所以约书亚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就放胆的去收拾这些残兵啊。然后到22节开始的话，约书亚就打仗回来了，就叫人家把洞打开，把那个5个王呢，领到约书亚面前。然后他做了一件事很奇妙，他就把那百姓招过来，然后把军长也招来，叫军长把脚践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面，他们就这样做了。 然后从25到27节就把这五个王都杀死之后，挂在五棵树上面，一直到晚上。那日头要落的时候呢，就吩咐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面，然后把大石头滚在这个洞口，一直存到后来日子啊。记不记得我们读第八章的时候，当约书亚攻打爱城的时候，有同样的做法，把尸首挂在树上，然后傍晚取下来，然后把石头放在尸首上面。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第21节说到，没有一个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啊。那英文是说，没有一个人敢对以色列人再威胁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全然的被折服。那脚踏在这些王的景象上呢，意思就是说，好像让他们成为一个脚凳啊，表示让敌人完全的降服。约书亚以行动来宣告完全的胜利。那我们从第六章一直读到今天呢，我们就知道，其实所有的战役啊，攻打耶利哥城、爱城，一直到现在，他们完全是靠神的帮助，胜过亚摩利人的武王。那这样的得胜，很显然是神大能的彰显。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人呢，你们不要惊慌，也不要惧怕，应当刚强壮胆。好的，因为耶和华必将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一切仇敌。记不记得在第一章开头的时候，神也同样的跟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神的同在是非常的，鼓励这个约书亚。待会我们分小组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啊，约书亚怎么样来处置这个摩利亚的五个王？那在处置他们的这个期间啊，他跟以色列人说了哪些话？这些话对以色列人后来有什么影响？好，今天就是经文比较短，比较容易读哦，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好，谢谢五长老啊，又一堆大石头出来了啊！我们一路读这个约书亚记，一直看到这个一堆一堆的石头啊，这样数下来，这应该是第七堆石头了啊！第一堆在基甲，第二堆在耶利哥城，第三堆是在亚干的身上啊，第四堆是这个爱城，第五堆是去了以巴路山啊，祭坛啊，用石头建啊，第六堆是在。以巴路山那个地方立起石头，在上面刻这个律法哈、啊。到这里哈、啊，最后这个27节哈、啊，把他们的尸首都丢到那个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哈、啊。这又是一个得胜的标记哈、啊。一路数这些一堆一堆石头哈、啊，每一堆的石头都让我们去纪念神怎么帮助以色列人得胜的啊。所以。这里面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去思考哈，在即便这场战役当中，他们是怎么得胜的啊？在这一堆石头所代表的背后，有哪些独特的这个属灵的功课哈？所以这个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思考哈。这个25节很有意思哈，这个这一句话也是重复了好多遍了哈，至少4遍，前面有讲过哈，最近的一次是第八章第一节哈。当这个他们胜过这个亚干的犯罪以后啊，在爱城得胜啊那场战役之前啊，这个神就鼓励他哈，不要惧怕啊，也不要惊慌啊，要刚强壮胆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从约书亚口里讲出来啊，前面4次都是他听哈，摩西跟他讲2次，耶和华跟他讲2次，现在他用同样的话，一模一样的话哈。讲给以色列人听啊，这说明什么？
今天的讨论主要围绕在"践踏"这2个字上面哈，那这个"践踏"的话是上帝让那个约书亚他们去做的是约书亚让我看一下哈，是约书亚让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众人来，然后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们说，要把这个脚践踏在那些王的颈项上。哈，那这个有可能是当时打仗的一个，就是战胜了之后的一个风俗。那他之所以用这样的一种动作让那些军长们去做，可能他的用意也就是 借着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来增强他们的信心，以至于后来他们接下去攻打其他的那些南国的王的时候，能够一直的得胜，哈，增强他们的信心。那围绕这个践踏，我们小组里面有分享到，就是金石弟兄呢，有分享到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家里人当时有受到这个文革方面的迫害，哈，以至于也发生过这样非常羞辱的事啊，把脚踏在那个景象上面的，这是一种对生命上面的一种羞辱。那爱丽丝姐妹也分享到说，她有非常严重的失眠，昨天一整晚都没有睡好觉。那她是想要把失眠践踏在脚下。李长老就分享到几个治疗失眠的方法，哈啊，那当时李长老的母亲在很年轻的时候也就有失眠，那他治疗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白天背很多的经文，那如果到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那就反复的背那些经文啊，反复的背，背着背着后来就睡着了。那还有一种方法，如果你背经文实在不行的话，那你也可以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不思考神所给你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这样数着数着数着这样的话可能也就睡着了。那也有姊妹分享其实也有很多的其他的方法，比如说YouTube 上面有不少治疗失眠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去参考。那其实我妈妈也有失眠那也是尝试不同的方法，她有用过药物啊，或者说做头部的一些保健的按摩啊、放松啊各样的方法，大家都可以供大家参考。莲子没有跟我们分享，她也有非常严重的这个非常严重花粉过敏，但是在今年 Easter 的时候，她因为要参加服事，所以她就祷告神，让神保守来，让她不要有什么能够完成很好的完成这个服事那后来上帝也是保守她没有让这个过敏的情况来干扰到她，以至于不能够参与服事。但是服侍完之后，可能还是有一些过敏的症状。那总之这一些的话，就是让我们看到是要有完全的信心来信靠神，借着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代祷，为这些有身体上有一些困扰的这个弟兄姐妹们的代祷，来一同来经历神的恩典，看到神的信实与保守。吴长老也跟我们分享关于践踏，在新约里面，其实也有两处提到践踏。那一个就是在路加福音10章19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那这边这个蛇和蝎子，它就是象征着这个撒旦的权势。那还有一处是罗马书16章20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地方的践踏指的都是对撒旦的践踏。好，其实就像这几个王的话，他们其实这个地方之所以为什么要这样严厉的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有拜偶像哈，所以这个也是象征着一个对撒旦的一个践踏。
对啊，谢谢小平，这个总结啊，非常到位啊。那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25节，刚刚牧师也提到，约书亚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神必将你们要攻打的一切仇敌对待这样对待他们。”所以我在小组里面就分享，我们其实，成为神的儿女，被神拣选，在我们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也决定要有一个信心哦，神必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就不必惊慌，不必惧怕，应当刚强壮胆。真的，不管碰见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问题，你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惊慌，不要惧怕，刚强壮胆。Be courageous and bold，这是我们应该从这经文上得到的鼓励。刚刚小平也讲到，我们如果常常能够数算神的恩典， 数算神过去怎么样的对待我们，我们就得到安慰，我们就得到喜乐的心，就容易走前面的道路。这是一个跟随主的一个秘诀。我们愿意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会 joy，我们就会喜乐起来，知道我们的神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他必定看顾我们，所以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关于很多就是弟兄姐妹有失眠的这种问题啊，我想有些时候，这个空中邪灵、属灵的掌权者，他这种无形的作为，我们可以宣告主的名来得胜他们。当然，很多原因让我们睡不好觉，但是睡不好觉是非常痛苦。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数算神的恩典，知道神爱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晚上的睡眠，啊，这是个人的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哈。关于这个践踏，这个是他们彻底得胜哈，使敌人完全降服的一个宣告。但是这个过程之中，注意第19节哈，他们在践踏之前要做另外一件事儿，他们不可单言哈。他们本来他们已经发现那个武王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拉出来践踏他们，杀死他们哈，把他们的尸体挂起来。没有，约书亚说你们不要单言。哎，那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还要紧急要去做的呢？就是杀尽那些还没有躲进坚固城的那些的敌人。这个时机不能错过，如果再拖延的话，啊，这个那些敌人就跑回去了，又躲回到原来的他们那个坚固城，就不好打他们了哈，就不好杀他们了哈。所以最后还是有一些人，剩余的人又躲回到他们的城里哈，所以。他们要抓紧这个时机呢，尽快去杀敌啊！所以不可单言。抓住这句话呢，也是一个思考的一个重点。你看，从他们开始来畸变的时候，他们就是彻夜急行军呢，啊，这是这一次在畸变打仗的一个贯穿的一个主题。他们不能停留哈，要赶在这个黎明之前哈，最好攻击敌人的时机，抓住那个时机，敌人还没有防备好哈，出其不意的去攻击他们。然后一旦这些敌人溃败的时候，神就开始降冰雹了哈，抓紧这个时机，他们还没有什么躲藏的时候，赶快哈用这个冰雹去攻击他们。然后呢，在杀敌杀得起劲的时候哈，这个太阳停住，月亮停住哈，这个一天又延长了一天，这是什么意思？抓紧时间呢，不要等日落以后再去这个攻击，那个时候不容易了哈。所以这个抓住时机，不可单言啊。事情有一个轻重缓急啊，是杀武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但现在不要去做，现在去做的是赶快抓住这个时机，把还能够灭掉的敌人去灭尽啊。所以这是啊，这个最后他们杀了这个敌人，把这个大石头放在洞口啊。所以当我们一看到神在某件事情上哈，开始做工，开始让我们经历得胜的时候。我们就要乘胜追击哈，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哈。在这个以弗所书5章也讲哈，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那个光阴那个词其实应该翻译成 opportunity，要爱惜时机啊，要爱惜神摆在你面前的，无论是传福音呐，无论是服侍啊，无论是你看到这个人哇，心开始有些动了，还有一些开启，赶快去抓住他哈，啊，去劝勉也好，去传福音也好，带他信主也好哈。这个时机一旦错过，哇，人心又恢复常态了，人心又变得刚硬了哈。你再做工就不容易了，所以这个乘胜追击，抓住时机哈，这是他们这一次征战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再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哈，这个神可以用这个冰雹杀死那么多敌人，为什么神不亲手把这些人都灭尽呢？为什么神还让这些以色列人这么辛苦的去行军？去打仗，而且要把时间延长，让他们去征战呢，这很辛苦啊。如果他连夜赶路打仗，然后太阳又有一天没有落下，他将近2天的时间都在追杀仇敌啊，在征战呢啊，为什么这么辛苦呢？为什么神不一下子都解决问题呢？今天也是哈，我们这个信心成长为什么要花时间呢？ 为什么还要有这些属灵的操练？为什么每天早晨都要起来啊，在这里读圣经，一字一句的哈？神把这一年就灌在我们的头脑里，不就好吗？你看神做事哈，让我们信心有一些的经历。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约书亚要发出这个祷告：日头啊，你要停住；月亮啊，你要停住。哎，有了这个经历之后，他就转过身来，25节去讲出他以前听到的这些话哈。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要刚强壮胆啊！哎，他信心怎么成长的？就是在征战过程当中啊。40年前，他和加勒就宣告，仇敌是我们的食物哈，越打仗越有力气哈，越打仗信心越强啊。那些的妇女、儿童，那些留守的哈，两个半支派的那些的人，他们就不知道说，哎，怎么过约旦河可以凭着信心过约旦河呢？抬越过的人一站，这个河水就分开呢，没有这个经历啊。围绕着一个城在那里转转转，最后城墙就会倒塌呢。他们可以听说啊，他们可以想象，但是没有实际的经历哈。所以你看，信心的成长啊，约书亚一路走过来哈，他也像摩西一样哈，信心都在成长，在这个过程用信心的眼睛去经历，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看神的作为哈，让他。在经历当中，不断的成长。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也是我们人生经历比较丰富了，年岁比较长的人，学习用信心去回顾我们的人生啊，很喜欢那些80几岁、90几岁信主受洗的人啊，他们人生经历很丰富。当他们信主的时候，开始学习回头去看他们过往的经历的时候，就看到神很多很多的作为，是他们以前不知道的啊。神可以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的苦难不要白白的吃苦，用信心去看，用信心去经历。这些都是我们的食物，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
我们先从那个约书亚的，在所讲的话，对以色列的兵丁他们所讲的25节这边，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神两次跟他鼓励他，摩西也2次鼓励他。那这个约书亚用这个话来鼓励以色列兵丁所有的兵丁，那这个也是总给我们一种提醒，就是呢，当约书亚把神的话吸收了、消化了，成为他的里面的一个力量，他就来鼓励他的士兵们。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我们将每天早晨来到这里来读神的话语，将神的话吸收了，我们也可以来鼓励我们的肢体彼此的建造，就是 encourage one another and build each other up，就是在主里肢体我们彼此的来建造。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提到了，在19节这边，你们不可单言要追赶你的仇敌这一段话里头，那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说，神要我们要趁胜，就是赶快抓住机会来把这个仇敌给消灭。然后呢，神也是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跟神同每一次的同工来做事情。那在属灵方面呢，也是来跟我们提醒，就是说，若我们有罪的话，我们也要赶快的除灭，不要给那个撒旦留那个破口，让这个罪来绊倒我们。这也是给我们一种那个属灵上的一个教导。最后我们提到说，耶稣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5个王？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当这个5个王他们躲在那个洞口的时候，被人看见，耶稣亚就是用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那这个目的呢，我们想是，就是他们在黑暗当中，也让他们丧失了求生的意志，让他们就是上胆。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说，当那个耶稣亚把这些敌人打败的时候呢，然后来处理这个5王的时候呢，就是把他们带出来，然后让那个以色列民跟军长们就是脚踏他们的景象。那这个呢，就代表说，让军长们他们知道他们得胜了。那我们也想到说，《使徒行传》2章35节这边有讲到说，
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就是，而且呢，在哥林多前书也有提到说，基督做完一切的仇敌都在他的脚下。那我们第三个呢，有提到说吊在树上，那这就是一种羞辱。那这个就是也是象征的罪的一个代价。那也让我们想到说，耶稣为我们的罪也是被钉在十字架所付出的这样的一个代价。那第四个，我们看到说，耶稣亚他把那个尸体，在日落的时候拿下来，然后用石头堆住，然后再放到那个洞口里头。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尸体的处理，因为以前就是有姊妹也分享说，在中国的话，尸体呢并没有马上是处理的，而是放在家里，就是放了好几天。那个黄师母也提到说，John Hawkins 就是在公共卫生全世界是最好的。他们的做法，他们是说，当人的尸体一旦死掉的时候，就要马上挪去，就是要处理，因为之后呢，尸体所散发出来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对人体有害的。那在生命记上呢，神也告诉我们在那个《生命记》上21章22、23节这边就有提到，就是叫我们说那个尸体要拿下来，因为呢，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那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到说，这个不洁尸体是不洁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应该也要注意的。那罪呢？这个不洁的东西呢，是最有杀伤力的，所以我们也是要小心，要处理这个事情。
那个刚不是讲到那个也是那个胡弟兄也是分享了，他说人生经历了很多事情，很多虽然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呢也是做了很多的选择，所以呢他现在信主以后更坚定的来每天来读经，相信主，因为相信主就取胜。这里边也是的，我们也围绕25节呢展开了很多讨论，就是我们的人生很多阶段选择像即便人呢还是吾王。相信就得胜，但是我们更讨论的更多的就是我们如何对付我们心中的五个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种现象好像是不可战胜的，它一直在存在。约书亚呢，让把脚踏在他们的颈项上，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啊，受这种五王，这种心里这种五王，这个魔鬼的束缚啊，我们很难去掉这种畏惧的。即使他死了，他还会反复。就刚刚牧师说的，你把那洞后边要把洞口要封住，还要做一系列的，就是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是个持续的事情。包括我们受文化呀、传统的习惯的影响，这种无名的畏惧啊，一直是存在的，不是一下子能改过来的，也不是一下能去除掉的。所以我们要记住啊，我们要靠山就可以战胜。还举个例子，比如说国内这种。关于就是官高一级压死人，这种低对高的这种敬畏啊，也是根深蒂固的。嚼菜的意思就是让他们不要害怕，把畏惧去掉。其实呢，只有我们的神才是令我们畏惧的，就这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到神与神为敌，终究要被灭。其实他们这么去做，就是这次这么实际的做，就是让把信心传扬出去，传递下去。把我们的眼目转向神。第三的27节里边讲，即使对十恶不赦的人，神也是有怜悯之心的，就是让晚上把这个王的尸体从树上卸下来。约书亚呢，在顺境在得胜以后呢，也没有忘记神这一点，强调这点约定一定要这么做，说明他呢是时时顺服神诫命的人。第四点就是说，梅川道讲得非常好，如果我没有清楚讲得好的话，梅川道可以补充一下，说这里边。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敌人，就是基督打败了撒旦。武王代表了我们肉体的欲望，肉体的欲望常常的引诱我们。我们该做的就是把我们的肉体也钉在十字架上，就像在这里把他们封在洞口里。只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把我们的肉体变成灵体。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把我们的肉体的欲望挂在十字架上，才能把肉体的欲望真正的杀死。最后一点就是讲到这个，说
有一句叫无人敢饶舌，就是指意思，因为敌人都被耶和华震慑住了。
今天第19节，你们不可以单言。他好像对我讲话，神好像对我讲话。我们在我的粤语组，在这个 community 上面这个查经嘛，我们去到这里，因为呢星期天哪一天呢就是投票，我们不能够用他的房间，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大厅里边坐着，在哪里刚好有一对上海来的夫妇，他问我们。你们是教会的人吗？他说：“我们说是，我可以分享你们的教会一些事吗？我们可以。所以我在这里想一想，我们不要单言，OK？我们要向这个上海人夫妇传福音，因为在这个社区里边呢，有很多年纪大的人在这里坐着谈话，但是他们都没有信教的，所以我在这里向牧师讲讲，可不可以请一位讲国语的兄弟或者是姐妹跟着我们去这个社区，帮助我们传福音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知道不是怎么样意思，谢谢。
很好啊，胡弟兄向我们发出呼召喽！呀，讲国语的，特别是讲上海话的啊，最好啊，可以向这些很多人哈，周围一旦走出去的话，社区很多的这些人啊，来探亲的老人呐，那些做父母家长的哈，陪读的哈，很多的机会哈，但是胡弟兄，你可以尽力，因为神让你看见了啊。你能做什么啊？可以发单张给他们，介绍他们来教会啊，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哈，尽力去做哈。既然神这样的去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中，不可单言哈，那我们就要回应哈，感谢主哈。畸变当中的人没有称他们有畸变王啊，耶路撒冷城有耶路撒冷城的王啊，这个其他的城市这5个人都叫王啊。那在9章11节提到，他们城里有长老，所以他们是一个群体。这个王代表人的骄傲啊，代表人的权势啊，代表人都想争第一啊，争到第一要守住第一啊，一直辖制别人啊，这是人那种的人性中的那种的恶啊，那种的肉体当中的那种的倾向啊，总想在人当中出人头地啊。不肯服权柄哈，不肯服在别人的手下哈，所以这是要被神所除灭的啊。
亲爱的巴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这个章节，让我们看到这些罪的可怕，也让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些需要除掉的东西，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看到这个约书亚这个杀敌的这种杀的这样子完全除灭，我们也想到我们这个世上也有许多东西。你要我们来对付的这个，尤其是属灵的这些世界，这些骄傲、这些罪恶，还有这个撒旦的作为等，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个敏感的心，知道怎么样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读的这个圣经章节里面，能够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帮我们打一个美好的仗，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经历到你的作为，你与我们同行，你在我们前面开路，我们就紧紧的跟随。谢谢你这样对我们的引领，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时间再次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出，我们入，我们都经历到与你同行，这个是 今天的日子是你悦纳的日子，是拯救的日子，帮助我们信心满满，帮助我们知道你悦纳我们，你要继续的帮助我。我们感恩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